阿弥陀佛，今天我们开始辅导莲师金刚奇趣略解讲的第三堂课。顶礼本师，释迦牟尼顶礼文殊智慧永时，顶礼历代诸大恩传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为了度化无量众生发起殊胜菩提心。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莲师七句祈祷文。那么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哈，也是通过这个外解说祈祷正文的这个句意方式那么上师为我们做了这个就是讲解。而且在这一次就是介绍这个莲师七句祈祷文的过程当中哈，也是有一个目的。那么为了让我们引发对于密法的一种这个了解，那么有缘者的话，一直产生信心和这个欢喜心那么驱入到这个殊胜的密法的这个修行当中哈，也是极为的这个殊胜。因为像我们前两堂课所介绍的这个内容所说那样，因为现在人的话很有一部分人的话对于这个密法哈并不是说特别了知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就是学习这个莲师七句祈祷文，那么对莲师的这种功德有了真实的这个认识，自然而然你会对这个密法当中的这个传承上师以及密法的一些大圆满大手印等等的这些殊胜教义的话，自然而然会引发这个信心。所以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像现在还是有一部分人比如说对于这个密法当中的一些声韵降伏还有就是说极身成佛以及就是说五大五蕴指的就是说佛父佛母之身等等的这些法义不了知的这个时候，依靠自相续当中的一些这个执着还有党派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偏执之见那么对密法产生怀疑，甚至是一些不合理的怀疑以此的话引发一些这个邪见那么其实这也是什么呢，很不合理的其实在这堂课之前的话，那么上师仁波切为我们介绍了比如说像在大圆满当中，那么最高的这种成就就是红身成就。其实这种红身成就的话不光是说在藏传佛教当中，那么就是说尤其在大圆满的这个传承当中呢，有很多通过这个就是说殊胜的这个修行那么极身当中也是获得了殊胜的这种成就。其实红身成就在我们藏传的这个比丘尼传当中哈有些这个修行人那么最后修行直接就是说天人接引不舍这个肉身的方式而获得了这个成就，其实就是说这个跟密法当中的红身成就完全是这个一致的在藏传当中的话，比如红身成就势力很多，那么在这个就是女性的这个修行人当中那么像以前就是说角母满末他是依靠这个伏藏法那么获得了这个修行成就的一位女性的这个就是说成就者他当时是依指一位上师叫这个格致曲杰旺修等等的这个上师的话，那么就是说也是这个就是说诚信的依指，而且获得了这个殊胜成就后来他在那个36岁那一年，然后当时是在这个神山曲扎神山然后就是跟他的两个侍女他做了这个简单的会供，那么之后的话便如这个寻龙飞空一般不舍肉身而直接飞往莲师的这个吉祥刹土，而且这种情形的话当时也是被很多的牧人见到后来就是说当地的这个牧人也是使用了他的这个会供品之后的话得到了这个殊胜的境界这也是说红身成就。所以在那个以前上师那个慈中若康不也做过，上师仁波切也介绍过一些红身成就者的这个传记，从古至今的话乃至于在现在很多的一些圣地修行人的话也有获得这个直接获得这个红身成就者。那么像这个汉帝以前莲老在那个就是说他的那个心经的这个讲记以前在97年一些杂志当中也刊登过那么也是介绍了在汉帝第一比丘尼净简比丘尼的他的那个就是事迹其实在他就是净简比丘尼的话，他就是说在那个之前还没有就是真正的这个比丘尼因为还没有真正的这个比丘尼的这种戒法那么传入于这个中土，即便是说净简比丘尼他当时受戒的话是依这个和尚然后就是说受的这个比丘尼戒虽然就是说在有些就是那个大德也是说就是说没有真正得到比丘尼的这种戒法，但是实际上在当时的话就是有很多的这种业相，在这个戒坛的得戒的这个时候当时的那个戒堂香气飞扑扑鼻而来，出现很多的这些瑞相，而且从此以后的话净简比丘尼也是率领一些这个有缘的这个女众修行人大家共修 而且就不懈怠啊，并且就是说得到很多的供养之后的话，也是把这些供养先就是说分发给别人，最后自己才就是说收用一部分。后来就是说在他那个七十岁那一年要圆寂的那一天，当时也是说在这个天空当中出现了这个吉祥瑞相，而且也是这个香气吩咐并且就是说见到红光当时就是有一个这个女人她就是从这个天而降，而是手上拿着这个五色的鲜花然后就是迎接这个金坚比丘尼。当时金坚比丘尼就告诉众人说，我要走了，你们要精进修行，所以不舍肉身当时那个天女就执着她的手前往这个清净刹土其实就是说后来藏地的这个空行母成就法出自汉地的时候，人们才知道什么呢，金坚比丘尼当时是修持密法的这个最高成就者。因为其实在那个传记当中我们可以得知，其实在当时有很多的一些印度的这个密咒成就者比如说像这个佛图城还有佛图城之前来了一个就是印度的叫智州还是就是说也是那个印度的这个大成就者，但是当时人们不知道他就是说那位大成就者的这个功德虽然来过了，但是没有人去这个咨问法义因缘也是没有这个齐全，后来就又回到这个印度但是后来这个佛图城他的这个传记在我们汉地的这个一些史记当中非常详细，而且他就是说实现了很多的这些稀有神病来进行说这个化中土的这个众生所以他当时也是对那个很多人去讲嘛，说那个讲这个就是大德的这个一些成就像那当时汉族的一些人听了以后的话也是觉得非常可惜，所以在当时那个金坚比丘尼还有很多比丘尼接触的这个一些这个大德当中的话，那么像佛图城等等的都是一些密宗的这个成就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于一些成就像只不过就是说在显宗密宗修行的这个就是说一些窍诀不尽相同，那么世间的这个成就像也不尽相同，所以在密法当中像这个不舍肉身能够前往清净刹土就是大圆满当中最高的这个红身成就，那么自知的话它会留下衣服，再自知的话身体会这个缩小那么这些都是什么呢，红身成就的一些这个验象，相信就是说以后我们道友们在阅读一些汉地的高僧大德的这个传记当中其实这些成就像其实在这个一些不太明显的这个地方的话也应该什么呢，能够这个看到所以我们总而言之在下面的这个介绍过程当中，哪怕就是说你不去修但是就是说我们显密圆融的这个方式，不管就是说你修的是哪一个宗派的话，但是对于什么呢，佛法的一种这个就是说甚深的这个法要，那么在这个密宗的一些甚深法要的话至少我们要了知，然后知道它是什么呢，佛陀所传下来的清净的这个法脉，然后不要对它产生一些这个就是说邪见这是最起码要这个达到的但是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一次学习上一堂课也跟大家介绍了这种因缘通过种种不同的这个就是说因缘的话，其实在现在末法的时代，因为莲师对于遣除种种内外的这个伪缘方面具有不共的这个加持力所以一方面就是说不产生诽谤，另一方面的话如果说有这样一种殊胜缘分，通过下面文字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莲师引发信心并且在自己祈祷的这种过程当中那么产引发了一些印象的这个时候的话，更容易什么呢，对于莲师产生不共的这个信心。所以我们下面继续介绍这个莲师实现在这个南瞻部洲一些他的这个就是说化身的这些就是说那个事迹了知莲师在我们南瞻部洲的一些这个显现化身的这种情形。那么下面是根据这个佛藏大师的秘密授记中记载，佛藏大师秘密授记中的这个记载说莲师莲生我成愤怒尊聂武君臣成军队，宣说了未来制服边陲野人之际，将边陲野人一网打尽，弘扬密圣佛法，也受记这个清凉之境新旧派无偏持教者多数是莲师的化现。佛藏大师就是德钦巴大师的这个就是秘密授记中是这样记载的那么也是说这个对于未来的一种授记吧那么当时就是说在这个末法时代当时就是说野人而且是一些这个钢铁男化者那么充满于这个世间际正法将营业的这个时候所以莲花尊大师示现这个愤怒本尊之相当时也是说示现这个勇武文王也是当时就是说十轮金刚的这个君主，有些记载当中说的这个时间的话是在这个之后的就是200或者说这个300就是几百年之后，那么当时整个世界的话处在野蛮人准备毁坏这个佛法之际，所以十轮金刚的这个军队 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宁武君臣成这个军队啊，那么将这个边陲野人能够一方打尽啊，以此的话来进行弘扬这个密圣的佛法。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以前在就是说麦盆波切的这个就是说列传当中啊也有记载，麦盆波切列传当中也是说，当时那个麦盆波切是那个石轮金刚当中的军队当中的一位这个将军啊，叫这个一位这个将军，然后就是说当时他是那个率领这个军队啊，能够什么呢？降服这个魔君啊，那么以此树立起这个佛教的这个就是说圣法的这个法床啊，并且就是说将这个石轮金刚为主的密法能够弘扬光大，弘扬光大。所以当时那个麦盆波切也是说，就是说跟我法脉结缘的这个弟子，那么在这个未来的这个石轮金刚来进行降服魔君的这个时代的话，那么成为我的这个就是说军队的这种眷属，而且以此的话必定会什么呢？享受石轮金刚妙法的这个甘露法味所以当时也是副主再三副主那个他的这个弟子堪布根或仁波切那么也是讲了这个石轮金刚的一些大书那么以此就是让很多弟子来进行与这个金刚石轮金刚的这个法门接上这个就是因缘。还有像我们法容易宝当中是叫这个夜金刚，而且它的这个就是说军队的这个标志其实指的就是那个大鹏金翅鸟，红色的这个大鹏金翅鸟，以此作为这个标志率领这个军队那么也是降服魔军，以此树立起这个就是说密教的这个法床等等的，那么都是在一些的这些传当中传记当中那么都是有这个记载的。所以后来比如说像法容易宝在这个1986年灌这个石轮金刚顶的时候，他也是想要就是找这个石轮金刚的这种标志想到是用这个大鹏金翅鸟，而且就是说与此同时有一种这个出生的一种吉祥元气，当时那个地茶活佛就给法容易宝供养了这个大鹏的这个唐卡而且就是说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这种元气吧。而且以前就是在法容易宝在那个紫金山沟的时候，当时那个年能佛母也是说给法捡到了一枚这个就是非常稀有的这银币，一面的话就是大鹏金翅鸟然后就是说这个恶龙的这个像，一面的话就是说在这个雪山当中巨日高升这样一种这个图像，那当然就是供这个法容易宝。所以当然法容易宝也是观察这种缘起的话，也是把这个藏的一种这个吉祥的这个缘起。所以这一次在那个86年灌石轮金刚顶的时候，通过这个地沙活佛再一次供养这个大鹏的这个唐所以是一种很好的这种缘起。然后当时也是法容易宝让这个就是说参加观礼的这个有缘弟子每人请了一个并且两个这种唐卡，而且从此以后的话就是那个弘扬这个大鹏的这种修法弘扬大鹏的这种修法。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一个方面就是说这是一种吉祥的这种缘起，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其实在有些传记当中记载那么就是说那个其实这个大鹏金翅鸟的话也是以前就是说一个转轮王他有这个有些说1001，有些说是1003个儿子那么就是说1000个儿子就是衔接千佛，后来的这个衔接千佛因为他们发愿的不同而成为这个衔接千佛。那么其中的一个最小的这个儿子他就是发愿什么呢？我的这些哥哥那么视线这个就是说衔接千佛成就这个正等觉在弘扬正法的这个时候只要他出现委员，那我来进行遣除委员，所以就成了这个大鹏金翅鸟一种这个标志，然后以此的这种形象来进行就是说护持这个正法，遣除佛教的这个委员遣除佛教的这个委员。所以以此的话从那个86年以后那么法容易宝也是就是说再弘扬这个大鹏的一种修法那么像现在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现在手中拿的这些法本还有就是说以前上师给这个菩提学会的一些道友那么发的一些这个就是卡片当中那么也专门设计了这个大鹏金翅鸟的这个就是说形象那么也是通过大鹏金翅鸟的这种加持，因为它本身发愿的话就是护持正法遣除这个委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这个法本当中我们就说或者说随身携带这个就是大鹏金翅鸟的这个像的话，也能够遣除种种恶龙还有一些这个人和非人的种种的这个委员。因为在末法时代有些就是说因为这个恶龙所遭致的一些这个委员也是极为的这个多，而在这个迷烟地当中我们也知道其实恶龙的这个就是天敌的话指的就是大鹏金翅鸟，但是我们这里边观修这个大鹏金翅鸟不要认为好像是一种这 这个前夫冤敌啊，一种嗔恨心去降服，不是这样子的。那么即便是说在这个末法时代，那么有这个十轮金刚降服这个野人的这个时候，将这个边陲野人一网打尽，并不是我们世俗当中好像就是说嗔恨心我来进行降服冤敌，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完全是一稀有的这种神变啊。那么就是说通过这个降服魔君协众外道，并且什么呢，以悲心超度他们，并且因机施教啊。所以如果说哈，对于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历史啊，还有就是未来的这种搜集，我们了知了以后的话，其实如果在那个时候能够转世也是非常幸运，而且很多的这个高僧大德也为此而这个纷纷发愿，为此而纷纷发愿啊。所以像这些的话，可能就是说如果说在座有些对于这个秘法有所了知，而且写密原用的这个方式，不容易产生邪见啊。但是如果有些的话认为哎，在佛教当中为什么还有这些降服啊，然后就率领军队，然后将这个不信佛法的人一网打尽。其实这里边一网打尽的这种秘意的话，就是说对一些刚枪难化者视线这个愤怒相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并且因其施教，以悲心来进行超度他们，反而什么呢，给了他们一种解脱啊，获得究竟解脱的一种这个就是殊胜的这种善缘。而且在这里边的话，其实我们也要结合一些汉地的一些教言的话，其实我们也知道什么呢，解密完全是圆融的。以前就是在那个其实降伏的一些这个法义的话，比如说在这个大般涅槃经当中，他也有讲一个就是说像那个我们佛陀在因地的时候是一位这个大国王叫这个有德国王嘛，当时佛陀为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讲授为什么佛陀会获得这个金刚身啊，那么这个时候就讲到是因为护持佛法的这种因缘，所以在那个涅槃经当中非常明显的记载。那么在无量之前的话，在一位佛的这个末法时代，当时就是说一些这个恶性比丘充满这个世间，然后有一位这个清净比丘叫这个觉德比丘那么依靠这种大无畏的这种精神，那么自身的话持戒清净，极有智慧那么面对一些这个就是说不清净的这个恶劣比丘有这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说邪命养活呀，种种的这个不如法行为，那么在讲法的这个时候再再来进行做这个呵斥，那么引起了一些不如法比丘的这个愤怒想杀死这个觉德比丘。那当时就是说这个有德国王，就是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因地作为这个大国王的时候，极有这个就是说权势看到这种情形以后的话，他亲自率领这个眷属然后就要驱除这些恶劣的这个比丘。当时在这个战争的过程当中，当时有德国王被打的就是说体无完肤，后来就已经这个就是失天元寂了在这个之前的话，当时那个觉德比丘也是赞叹这个有德国王，说你能够这个就是说护持正法甚为这个稀有当时这个觉德有德国王就是说在他死了以后的话，其实并没有因此而堕落到这个恶趣当中，反而就是说往生到这个阿素佛国成为这个佛陀座下的第一位大弟子。而且当时凡是就是说参加战争的，还有就是说随喜当时国王护法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的一些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些眷属的话，也全部就是说往生到这个阿素佛国往生到这个阿素佛国成为这个佛的这个眷属。后来这个觉德比丘那么在这个就是死后，那么也是往生到这个阿素佛国，做了这个阿素佛的第二大弟子，后来就是说赤电成佛，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当时的这个有德国王的话就成了那个后来的这个迦摄佛呀。所以依靠这个护持佛法的这个因缘的话，不但没有堕入到这个恶趣，那么反而以此成为解脱的这种因缘。很多一些就是说真正护持正法的一些随喜者，当他一念心随喜的话，那么也是什么呢，就是说获得殊胜功德。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哈，在讲述这些受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从这个心态清净来进行随喜这样的一种殊胜功德的话，那么就是说也必定什么呢，成为这个有缘者极为殊胜。还有就是在那个涅槃经后面也有记载，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做那个仙玉大国王当时他就是说是处在的那个时代的话是没有佛出世，也没有声闻缘觉出世，但是这个就是说仙玉大国王的话极有这个善根对于大乘佛法完全就是说通达而且就是身与意三门的话极为清净相信没有这个贪嗔痴的这个烦恼，然后口说的都是一些这个爱语就是说这个然后就是说来进行柔语来进行关爱这些众生， 以佛法来进行就是说教化这个众生。那么身体的话也是什么呢，经常这个布施啊等等的，就是说行持一些这个善法。当时他就是供养，有些说供养这个五百婆罗门嘛，反正就是当时国内有很多的这些外道的这些婆罗门修行人，供养了这个12年。后来就是说在这个因缘就是说他觉得成熟的这个时候，当时也是希望这些这个就是说外道这种修行者能够发这个菩提心，驱入这个一佛身的这种修法。但是当时这些就是婆罗门的话还是没有信心，他们就是说所谓的这个菩提心不过如空一般，有什么为什么要发如虚空一般的这个菩提心，那么诽谤这个究竟一生的这种正法那当时就是仙玉大国王听了以后的话，马上就是说看他们就是说诽谤这个正法，当即啊就已经断了他们的这种命根。那么以此这个因缘的话，其实这些在汉地的一些这个著书哈，华严经的一些智理大师的这个著书当中他都有记载，很多的这个公案当中都有记载，说这个以此的话，仙玉大国王一个方面，一般经当中也是说，以此不但没有堕入到这个恶趣当中，那么反而什么呢，从此以后的话因为护持正法的这个因缘，再也没有就是堕入这个恶趣，那么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呀，他的这个就是前世。其实当时被这个仙玉大国王所杀的这个500这个婆罗门他们在这个就是依靠诽谤正法的这种因缘，虽然堕入恶趣，但是因为这个堕入恶趣之后的话，他们有这个三念，也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堕入恶趣的这种刹那的话，他会想到什么呢，有三种念头，想到我从何处来，然后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是依靠什么这个恶业而堕入到这个阿鼻地狱的当时一想了以后的话，就知道我从人间来，然后现在是在阿鼻地狱，然后我是依靠这个诽谤大圣的这个就是说法义啊，那么堕入到恶趣，所以就是说产生这个懊悔心啊，对于大圣方等有了这个正信，依此就是说地狱的这个数量尽了以后的话，当时也是说往生一个佛国土，叫什么甘露佛国土吧而且就是说依此获得了什么呢，十劫的这种寿命。所以在那个以前有些这个华严经的这个注释当中也是讲嘛，说当时这个仙玉大国王起叫杀生呢，根本就不叫杀生，因为他给予了这些五百婆罗门十劫的这种寿命所以我们在那个以前有年寿大师哈，他在这个宗经录当中也有讲，你像这个五戒的话可以含摄一切佛法，那么比如说像这个杀生其实依靠这个杀生的不杀生啊，不是杀生，不杀生，然后手持不杀生的话，那么可以获得暂时增上生乃至于究竟这个就是说决定胜的一些这个果报，但是也是根据他相续当中的这个见解摄持。比如说在那个宗经录当中有年寿大师他也有讲，如果是一种什么呢，作意啊去这个防护我们的这个戒律不杀生，就好像如马就是说被这个那个绳索这个悬崖勒马嘛，一种悬崖勒马的这种方式，我们作意就是守护这个不杀生戒并没有一种这个非常就是说戒律清净啊，自然而然他不杀生，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但是说一种作意防护的这种心态的话，那么他依此可以说投身在人道而且就是说他可以什么呢，有这个活120年的这个寿命但是的话他只得这个肉眼，而且就是寿命的话只有120岁这样的一种这个寿命的这种果报。那么像这个进一步的话，如果说非常的这个就是说任运性成啊，如这个河就是住海一般，我们说百川最后自而然那么会归这个大海，所以就是说清净者的话没有一种这个悬崖勒马的这种就是说就是强迫性，自而然他会行出这个不杀生戒那以此的话，那么他就是说会就是果报的话在这个六天，然后他的这个寿命极长寿的这个那个时间的话会活到这个926亿7000万句然后但是的话他唯得这个天眼这是第二种。第三种的话就是说进一步依靠这个修就是戒啊还有定啊禅定啊以及依靠这个无常苦空无我的这个智慧摄持，那么就是说手持这个不杀生戒的话，那么以此说报在什么呢，一种这个变异生死的具有变异生死但是寿命的话有这个720劫唯得这个慧眼，然后再高一层的话，那么他不光是修这个就是说戒定那么在此之上的话，那么修这个智慧的话也不光是修这个苦空无常，那么会有这个佛我们说这个佛法当中常乐我净的这些真实修法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他报在什么呢，莲花藏海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受法性身啊，但是他的这种寿命因为他修常和无常两种的这个法还没有真实像佛那样获得这个就是圆满的这个法身境界所以他的这种寿命的话会什么呢，享受一些这个分得长寿而且就是说但是比佛的话 还是没有达到这个就是说寿命就是说圆满，那么寿命的话还是有这个减缺。最后一种就是我们在那个就是汉传佛教当中就是说圆教的这种修法，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他那个就是说那个持这个不杀生戒的话，因为见解非常圆满而且这里边我们时间问题不详细讲，见解非常圆满的这个时候的话，所以他成就什么呢，长寂光的这种地球的这种就是说果报，而且就是说无眼具足啊，就成为什么呢，究竟持戒。而且在这里边永明延寿大师也是举了像那个就是涅槃经当中所讲到的这个仙玉大国王的这个公案因为在这个最后第五种哈最高的这种持戒当中，所谓就是说杀生啊，那么也叫这个不杀，最殊胜的这个不杀生戒。那你像这个誓不杀生戒的话，像这个仙玉大国王，那么依靠这个就是显现上好像杀了这个五百婆罗门的这个生命，但是以此的话让他们什么呢，获得见佛的这个眼，而且获得了这个十劫的寿命啊。所以这些次第的话，我们就是说大概了之以后的话，其实在密法当中一些降伏啊，我们不要一听到这个降伏，一听到说这个莲花生大师示现这个愤怒本尊的这种像率领这个军队，那么降伏这个野人的话，好像就跟世间的这种降伏一样，不是这样子的。在汉传当中很多天台华严的这个教法当中啊，对于单单的一个不杀生戒，通过什么呢，五种层次为我们做了一个介绍。最高的这个层次的话，跟我们在密法当中很多的一些降伏啊、双印啊等等的这个含义完全是这个圆融无为的所以我们刚才做了这个简单的一些这个介绍啊。所以像这里边那么也是讲到说这个当时要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啊，就是说在这个莲花生大师啊，也是在这个就是一些福藏的这个授记当中，也是说对于未来的这种授记，那么当时在这个他编出野人就是一网打尽，以此就是说弘这个密圣的佛法其实在这个教义的话，涅槃经当中也有授记说，在末法时代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性格刚强的人，然后很多的这个就是说出家人的话，有些是因为这个在饥饿年代呀没有饭吃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实现这个出家，出了家以后又不好好修行，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狮子虫自食狮子肉那么就是说储集一些奴婢啊，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资财，然后行使这个非法。所以在末法时代正法即将隐灭的这个时候，佛陀开许一些大国王，一些具有势力者，即便他没有受持五戒，但是为了这个护持正法的这个因缘那么就是说持这个棍杖啊，一些这个兵器来进行护持这个正法的话，佛陀说这不叫破戒，那么是属于什么呢，护持正法者是属于这个持戒者。而且这些这个大国王还有就是说一些这个具有势力者的话，那么他依靠这个自己实现一种愤怒的这种形象那么来进行拿着这个棍杖一些这个兵器，在别戒当中佛陀戒当中也是不允许持这个兵杖的，但是依靠护持正法，尤其是在法师的这个末法时代跟我们这里边说的这个就是说在整个的这个世间界当中野蛮人充满这个世间，佛教的这个正法即将隐灭的时候，那么佛陀在涅槃经当中也是讲到说有开许以此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降伏的这种形式来进行护持正法，而且依靠护持正法的这种因缘的话，本人也会什么呢，获得佛陀的这个金刚身做了这个如是的这个受记我们简单了之那么也受记就是说在这个清凉之境那么清旧派无偏持教者多数是莲师的这个化现，这个我们也要了知比如说在藏地有新派有这个旧派有些就是说执着心比较重的会认为我现在是这个就是说格鲁派者我在学这些就是说一些这个尼玛巴的这些法要的话，会不会说这个就是相违等等的，会有一些这个执着的这个分别念。我们在上一次就是说有些道友提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在观修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就是说执着的这个分别念，但是我们通过这一堂课这里边的这种介绍，其实什么呢，没有任何的这个相违之处。其实就是说不光尼玛巴是这样讲，那么在这个格鲁派当中、噶举派当中、萨迦派当中都有讲到什么呢，这些这个持教大德，各宗各派的这个持教大德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都是与这个文殊菩萨无二这个无别。所以真实在相续当中已经证悟了这个佛陀的这种密意的一些高僧大德来进行讲的话虽然暂时有自己的这个独立宗派，那么摄受有缘的这个众生，但是在他们的这个密意海当中完全明白什么呢，各宗各派是这个圆融无为的。所以以前在那个班禅大师引请这个房如意宝去北京讲学过程当中那么也是介绍这个藏传佛教的过程当中，当时房如意宝的话也是专门就是说引用了其他教派的一些高僧大德的这个教言来进行说明什么呢，解密是圆融无为的。那么在这个藏传密传密教当中，那么像这个四大教派的这个密意的话也是圆融无为。所以当时班禅大师也是极为赞叹法如意宝这样一种显密圆融的 教派圆融的这种观点。所以比如说我们引用比如说像这个四世班禅乐藏曲坚，那么在他的这个记诵当中也有说到，说大智成就莲花生，然后化身大智成就莲花生，化身具得阿底峡，异化罗桑扎巴华，就是说这个我无其余归依境了。那么四世班禅那么也有讲到，其实就是说像这个莲花生大士，那么和这个具有功德的就是说后弘的莲花生大士属于前弘期的这个就是世间的化身大成就者，阿底峡尊者的话是属于后弘期的就是说佛教再弘时期啊，那么就是说极为了不起的这个具有功德的大德呀、啊。那么阿底峡尊者以及什么呢？就是金刚持无别的这个宗喀巴大师啊，那么三者都是无二无别的。所以除了这些的话，我没有再也没有其余的这个皈依性。那么还有像这个就是说这个二世达赖。二世达赖呀，那么格登江措也有讲到，说的是这个，就是说成就持名莲花生，成就持名莲花生，然后五百顶式阿底峡，五百顶式阿底峡，还有就是金刚持佛，宗喀巴，说那个一身有无我顶礼啊，其实都是什么呢？形象不同，但是的话都是一个本体。那么像这个莲花生大士，以及就是说五百顶式的五百班智达顶式的，我们说这个就是说群那个群星当中的这个皎月一般的阿里亚尊者啊，还有金刚持佛一般的这个宗喀巴大师，其实都是莲花生大师的这种化身，是一个本体，事情不同的这个有物啊，所以都成为什么呢？二是班禅啊，格登江措的这个就是皈依对境，那么就是说全部来进行做这个顶礼，还有像这个就是说这些的这个校正啊，在那个现在一些这个就是佛学院所运用的这个格鲁略史当中啊，那么都是有原文的这个记载，那么还有我们。自从像尼玛巴的这个大成就者华深波切有讲到，说这个萨迦班智达和还有就是那个就是阿底峡尊者呀、等等的这些都是什么呢？文殊菩萨的这种化现，说五明通晓开显萨班尊啊，五明通晓开显萨班尊，还有宗喀巴大师指的是显密善说之缘宗喀巴，还有我们自宗的这个无光尊者指的是这个一切就是佛法之主啊。那么无垢光说那个就是说军事莲花生大师的这种化现啊，那么就是说我来进行做这个顶礼。那华深波姐，其实这些就是说也是什么呢？文殊菩萨的这种化现，那么像这个无光尊者宗喀巴大师还有就是指的是这个萨迦班智达呀，是文殊菩萨的这种化现，那么也是成为华深波姐的这个顶礼之处。那么还有像那个就是格鲁派的这个大德啊，土观大师，在他的一些这个历史的这个记载当中其实也有讲到说这个阿底峡尊者还有这个达婆瓦还有宗喀巴大师三者的话都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化现，所以噶举派和格鲁派的这个大德的这个究竟意义的话其实也一定是这个一致的。那么像这个就是说莲师略传当中啊，也有就是受记像这个萨迦班智达就是根噶江措，我们有些道友可能学过他的这个量力宝藏论啊，根噶江措那么莲师也是受记，他是什么呢？我莲师的这个化现将来会修复我的这个殿堂，也是做了这个就是说如是的这个受记啊。还有像那个九南派的这个达达拿他，其实在他的这个密传当中也是透露，那么他就是什么呢？无光尊者的这个转世啊。所以依靠这个各宗各派，不光是说一个宗派的这个就是高僧大的这种教言，各宗各派的这些大德啊，其实都讲到，要不然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化身就是一身有武的这种化身要不然的话就是跟这个文殊菩萨无二无别，要不然就是说像这个一些这个大德互相的这个就是说密意的话都是什么呢？一致的。所以依此哈，我们要知道新旧派的这个无偏持教者，那么多数都是莲师的这个化现。所以我们在现在的话不论就是说你是学显宗也好，学密宗也好的话，那么在密宗当中你是学萨迦也好，格罗也好，尼玛也好的话只要就是说你什么呢，对于这个解密有一种圆融的这个观点，那么对于他宗当中一些就是说能够对于自己的这种修行有帮助的这个法义的话，法药啊，也应当什么呢？一种虚心的这种就是说态度啊，去这个接受。即便是说我们在这个学院当中啊，你像以前我们也是学了这些广论啊，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说萨迦派的一些教研啊，萨迦派的一些这个推理啊等等的那么也是什么呢？上是圆融无畏的方式，那么也是为我们做了介绍。那么对于其他各宗各派的，像宗喀巴大师啊、根噶江措大师啊等等的这些就是他宗他派的一些高僧大的这种功德，那么也是为我们做了 的这个介绍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哈、啊，确实明白什么呢？本体是一个，所以你就是说观修的这个时候，比如说一个仪轨，就是按照这个仪轨观修。但是本体的话，你就是说对于自己的这个根本上师有信心的时候，你完全可以干成自己的这个根本上师。还有意思的话，不光是说藏传佛教那么前弘后弘的这些高僧大德啊，都是莲师的这个化现。其实就是说意思的话，我们还要引发什么呢？像现当今啊，佛教的这个体系有三大体系，南传、北传还有藏传啊。那么这些体系的话，究竟的这个密也是什么呢？圆融无为的。你像佛陀的这个授记当中，像这个十八个这个当时不是在这个历史当中，印度有十八个教派吗？但是佛陀在授记当中其实都讲到这些什么呢？就是说都是属于我的这个法脉啊。所以在现在的话，不论在南传、北传，还有这个就是说这个藏传当中的这个教派啊，虽然分出了各种不同的这个写密，然后大乘、小乘的这些不同修法，那么这些都是什么呢？一些菩萨世间的这个就是说高僧大德呀、啊，那么为了调化不同根基的这个众生，而什么呢？建立了这个不同的这个宗派。虽然有些人认为，哎，干嘛要建立这么多宗派？很容易就是让人产生分别念，那可能只是我们某个人的这种想法而已。其实如果说没有各宗各派的这个着重的这种弘扬的话，完全是一个教派，其实对众生哈、啊、也不一定就是说完全的这个有利，因为有了这个就是说人们的这个分别念啊，那么就是说他关在这个因缘，那么对于对自己的这个宗派有执着的时候，那么自然而然他对于这个宗派他的一个法脉会去护持啊，那么会去珍惜，并且会去这个就是说修行。所以以此的这个就是说各种的这种殊胜因缘，可能就不是我们凡夫的这种分别念所能够就是想象的，而是我们通过自己的这个驱入佛法的一些因缘的话，也能够看出来啊，就是说在佛陀入灭度以后的话，那么自己也是什么呢？通过各宗各派的一些高僧大德的殊胜的一些这个善巧方便的接引众生的这个方便啊，那么以此对于佛法产生信心而驱入了这个佛门啊。所以就是说在自己哈受持本门的这个就是说观点的这个时候的话，肯定对于自己的这种宗派有所这个偏向，但这个时候的话一定就是说不要这个对于其他宗派啊产生一种偏见，要明白什么呢？解密的这种教法都是圆融的，而且就是说在我们就是说比如说发了这个大经，那么即便是说在这个给众生讲法的这种过程当中，也不要就是说完全偏于在自己的这个宗派当中，那么也是圆融的，只要众生驱入到这个佛法当中啊那么就是说依靠种种的这个因缘，可以就是说把这个众生那么接引到这个佛就是说三宝的这个大海当中。所以佛教的这个三大体系啊，其实也是说圆融无为的。那么下面的话进一步介绍说而且大多数智者成就者面见莲师得受加持教研等的这个现象不可限量啊。即便说是不是莲师的化现，但是很多这些就是说智者成就者的话，那么都是得到这个莲师本尊的这个受那个加持啊，面见莲师得受加持得受教研的这个现象也不可这个限量。即便不是说一些高僧大德那么我们一些这个平凡人的话，其实在自己的这个修法过程当中啊，只要通过我们前面所说的猛力的这个祈祷，对于莲师的这种信心啊，依靠这个金刚祈祷去猛力的这个祈祷，那么每一个凡夫人的这种相续当中也会什么呢？有这个面见本尊啊，得受加持啊，教研啊等等的这个现象也会这个就是说现前，这些的这个就是说现象不可限量的话，得受加持啊，你像比如说在那个以前法融慧宝在世的时候，经常也是在一个那个活佛面前啊，去这个就是请问一些这个问题，当时就是叫那个华吉加措的一位这个活佛研究者啊。他在那个文革期间哈，那么就是说就是说那个不好的这个环境当中啊，当时也是在修这个就是祈祷莲师，修这个莲师本尊的一些修法，后来在一次的这个梦境当中那么就是说他梦到自己钻到这个神上，而且就是说梦境当中很多都是历历在目，非常的这种清晰。当到达这个山顶的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山顶打雷啊，而且特别响，另外的话就是说当时自己的话也是有一种开悟的这种境界现前，然后转到这个山间的时候，这个山当时就突然变成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像，非常的这个威猛，而且就是莲花生大师就是周身啊闪闪发光，而且就是说照耀整个的这个雪域藏地掉。所以以此的话也是什么呢？佛法大弘的这个因缘。后来第二天那个就是这位活佛就是说家活佛就收到了那个德巴班布的他所写到的这个就是说佛教兴盛的这个祈祷文啊。那么以此的话也是就是说内外的这种因缘啊，也是一种就是佛法再弘的能够在这个雪域啊就是说兴盛起来的一种这个就是因缘。还有就是像那个赤背光尊者的这个弟子就是无畏威讲 他很小的时候就对莲花生大字就是有这个信心。那么后来听说一位活佛，那么受这个灌这个莲师顶，那他也去了。去了以后的话，得受这个灌以后，回来以后的话，那么就是很小嘛，念放牧，每天放牧的时候，不断的就是说念这个莲师心咒啊，莲师的这个祈祷文，然后非常的这个虔诚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士。然后在当地有很多神山，当时他就是在那个一座巨山，有一个山洞是莲花生大士修行的这个山洞啊，所以他就对着这个山洞就猛烈的这个祈祷，猛烈的这种祈祷的这个当下的话，当时也是说整个的这个山啊，就顿时显现莲花生大士的这个像，而且就是说他那个手的话是以这个契刻印啊持着这个金刚，当时他就更加恭敬的依靠这个莲师祈祷文啊，还有莲师心咒啊，更加恭敬的来进行祈祷，而且当时就是说他证悟了这个新的这个本来面目，所以在很小的这个时候的话，确实证悟者哈，一旦证悟的时候也是明白什么呢？其实一切这种教派都是圆融无为的，他当时就是明白什么呢？各教各派的一切教义的话，除了这个认识新的这个本性以外，就没有其他的了。所以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这个就是殊胜啊，确实就是说除了什么呢，那个就是认识心性以外，各宗各派就别无其他啊。其实不光是说在密教当中啊，各派以前像那个万佛学在定解当中也是讲到其实都是为了什么呢？证悟心的这个自性。然后在证悟者的这个境界当中的话，没有这个宗派的这个高低之分啊，而在我们凡夫的这个分别念的这个取舍当中，好，那宗派不好等等的这个有高低取舍的这个分别念，在证悟者的这个心态当中，一切宗派都是圆融无为的，也是这样宣说。乃至于在那个汉地哈，其实禅宗当中也以前那个就是说南阳慧中禅师他也有讲，禅宗当中的这种修法的话，就是依靠什么呢？究竟依佛圣来进行接引众生。如果除此以外，依靠自己的这个分别念来进行接引众生的话，那是什么什么误导这个众生啊？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就是说，你像那个我们显宗当中指的究竟依佛圣的这种观念，其实就是围绕什么呢？众生具有这个佛性，围绕这种根本的这种要义的话，那么在显宗和密宗当中，那么各宗各派有了这个不同的这种修法，那么修法也是关待众生的这个不同根基啊，那么也是有一些这个就是说不同的这种差别啊。所以你像这个无畏盔甲也是说，其实就是说除了证悟自己这种信心以外的话，那么就是说别无这个其他呀、做了这个如是的这种宣说。所以后来的话那个无畏盔甲从那时起的话，因为得到了这个莲师的加持啊，所以就是说在他那个40岁的这个道歌当中也是想到说，因为这个从小得到莲师的这种加持，所以从那时起的话，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就非常的这个顺利。所以这里边就是讲到说，得受加持啊、教研，还有面见莲师，的这个现象是不可这个限量。像那个自宗的那个就是说无光尊者，无光尊者的话，那么也是就是说得受这个就是莲师的这个加持。所以一般在无光尊者的这个就是教研当一些这个就是说著作的这个末尾的小字当中啊，那么也是就是说在讲到说那个就是写到什么呢？乌金斑马桑巴瓦所摄受的这个瑜伽是龙亲饶将住啊。那么也是得到什么呢？莲花生大师的这种摄受啊，所以所那个就是住的这个论点后面的话都会做如是的这个说明。那么得受加持教研的这种现象不可限量。那么有关情节在他们各自的这个传记当中有明显的这个记载。下面我们继续看说，未来弥勒佛在这个世界成佛之际，莲师化现为卓敦佛子广弘密法。这里边就是说那个同样哈，与此衔接，所有千佛的每一时代都各有一位莲师降临于世，就是说在那个弥勒佛成佛之际，啊，那么就是说莲花生大士那么化现为这个卓敦，也就是调化众生的这个意思，而这个广弘密法，而且是讲到其实在那个衔接有千佛呀，那么每一佛时代的话都会有一莲师一碰的这种迹象啊，那么降临于世来进行就是说广弘这个密法呀，来进行利益众生。有些可能学过前行哈，我们在那个前行当中记载说这个密法出现的这个时间也是非常的这种稀有，可能就是说三尊佛的这个教法下，密法会这个兴盛会广弘啊。那有些人想，那这里边不是说在衔接千佛，每一佛的这个教法下都会有连生世现来进行这个密法吗？其实你上次一直讲，可能就是说什么呢？这三尊佛的这个教法下的这个密法那么殊胜，应该是说从那么兴盛啊，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讲啊。但是实际上的话，在这个衔接千佛每一尊佛的这个时代的话，那么莲花生大师 都会对这个有缘众生啊，啊，那么依靠这个无死金刚智慧身安住的这个方式，依靠这个种种的这种幻化有我，那么来进行利益众生啊，这也是我们要这个就是了知哈，了知。其实即便在那个本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时代，也会有很多他方的这个佛陀，就是出现种种的这种化身啊，啊，那么诸佛弘扬这个正法。那么本来成佛了，那么实现种种的这种化身来进行利益众生，其实在那个显宗的这个大藏经当中啊也有记载。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只要就是有缘的话啊，那么在这个贤劫千佛的这个时代的话，莲花生大师啊，那么也会以种种的这个化身形象啊，那么降临于世，以此来进行利益众生。那么直至未来啊，有情际之间，他始终以幻化机无死金刚智慧身安住，而在等同时空际显现幻化有物，饶益有情。所以在近未来际的话，啊，乃至于就是说轮回未空之际啊，那么以种种的这个幻化机，就是说那个死的这个金刚智慧身安住啊，法身的这个境界当中，啊，所以在这个就是说无合的这个境界当中，观待所化的这个有缘众生啊，以此就是说等同时空际显现种种的无量无边的这个幻化有五神，以此来进行饶益有情。所以你看，我们既然明白了莲花山大士其实早已经成佛，那么也是说三生无别的这个法身境界完全已经现前，所以以此实现这个半报身半化身，乃至于这个实现化身的这个事业，不可能说是有这个间断的。我们汉地的这个大乘庄严经论当中也是说，佛陀三身的这个事业的话，像他的这种法身是自性常住，立生事业是自性常住，报身的话是无间常住，因为说不间断嘛。还有化身的话是什么呢？相续就是说这个常住啊。那你像本身释迦牟尼佛化身，虽然是说在我们2000多年之前，那么已经实现了这个八相成道，一期的这个事业圆满，但是他会在什么呢？他方国土的话，相续不间断的这种方式，继续什么呢？来进行利益众生。所以我们明白了，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本体是三身无别，那么对我们下面哈所介绍到的一个法义啊，也容易这个了知，不是说在只有在这个三尊佛的这个教法下，那么才有密法的这种精神，才有这个莲花生大师啊出现于世，那么也会什么呢？只要就是说有这个有缘众生，那么不论是在哪一尊佛的这个时代，那么必然会以这个就是幻化有五身啊，种种的这个幻化有五身不同的这种形象来进行饶益有情啊，意思也能够就是说了知。那么如这个莲师自己的这个金刚语说，共称自然莲花我无量光佛亦幻化圣者观音与光芒空行永兄长永世王三世如来事业主无等普贤金刚持现化身具悲大力随机调化事业广如意满足众生愿。这里边共称自然在这个化身中化身的莲花生大士海神金刚我的话其实本体就是什么呢？无量光佛阿弥陀佛的这个意幻化，那么也是圣者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语幻化，而且就是说以这个就是说做什么呢？空行的这个兄长，那么一切的这个永世之王，并且我莲花生大士是这个三世如来的这个事业的这个祖尊啊，本体等同于这个无等普贤王如来化身，无等普贤王如来金刚时的这个幻化身，那么以此的话具有这个大悲大慈还有这个就是说大力量啊永就是说大慈力，那么以此的话随众生的这个根基啊调化众生的这个事业是极为广泛的，那么以此种种的这种幻化的话如意来进行满足一切众生的这个所愿呀。为什么叫如意满足一切众生所愿呢？只要众生来进行通过这个金刚七句祈祷宝宝虔诚的来进行祈祷的话，那么在每一位祈祷者的这个亲前的话，莲花生大师也是说愿力说必定会什么现前一个这个莲花生大师，所以叫这个如意满足众生的这个愿，以此的话自己修行也好利益众生的这个种种事业，那么以此会这个承办。还有就是说那个又云哈，强烈尽信众生前教于佛陀悲更训三界轮回情未尽连生大悲不穷尽啊，那么在这个有强烈恭敬心还有这个信心的众生面前的话因为依靠他们的这种不共信心的这种祈祷那么我莲花生大士的这个就是加持力的话大悲心啊，那么叫这个其他的这种佛陀悲心更加这个迅猛，那么乃至于三界轮回有情没有穷尽之间的话，莲花生大士的这个大悲啊永远不会穷尽，那么凡是祈祷者的话，我们经常说千江有水千江月的话，那么必定会什么呢？降临在这个祈祷者的面前，依靠大悲啊还有他的这种就是说威德力啊来进行加持这个有缘的这个祈祷者。 可能有些人认为为什么说教育佛陀悲更去呢，可能不理解。其实我们就是说反复把自己所学的一些教义，其实每一尊这个佛，还有就是说每一个这个圣者的这个菩萨的话，依靠他本身的这个发愿力不同的话，那么对于众生的这个加持力啊，角度繁体也是什么呢，不尽相同。比如说我们想获得智慧的话，我们要提到什么呢，不共的本尊文殊菩萨，因为他是三世诸佛智慧的总集。然后我们要想心中获得大悲心的话，我们就要起到什么呢，大悲的这个主尊观世音菩萨，那么都是有不共的这个祈祷对境。那我们要想往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必然要什么呢，祈祷这个阿弥陀佛。因为就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方面的话，那么阿弥陀佛比其他佛的这个价值更大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些我们就是说学过的一些法义啊，我们理解在这里边，因为在这个末法时代，本身依靠莲花生大师的这种发愿的话，就是在这个前途魔障委员方面，那么我们祈祷莲师更殊胜。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那么只要就是说在自己遇到一些内外的这个委员的这个过程当中，虔诚心来进行祈祷莲花生大师的话，那么他的这种不共的这个愿力加持啊，加上自己的这个虔诚祈祷的话，那么必定什么呢，教于佛陀悲更续猛啊，更加这个续猛然后就是说就是三学当中啊，会就是说出现很多的这些殊胜的这个印象啊，所以乃至于就是说三界轮回未空至今啊，那么莲花大师的这个大悲心也不会这个穷尽。所以这个时候啊，虽然在临时的一些这个就是说发愿文当中也是说会这个加持藏地啊，有些人会认为哎，我不在藏地，我在汉地，能不能够得到莲师的这个加持呢？那你既然明白了，在很多的这个福藏品当中，一些这个成就者的这些就是说福藏品当中啊，都讲到了莲花生大师就是三生无别的这样的一种本体啊，那么视线种种的这个化身的话，那你想想你祈祷会不会得到加持，肯定会得到加持的。那么紧接着哈，我们继续看这个下面的这个内容，说在这个莲师如是不可思议的这个事业中，暂时于这个刹土显现化身的这个情形了。那么下面就是做一个简单的这个介绍，基本上麦克默谢的这个介绍已经非常的这个仔细，然后我们简单的就是说讲解一下就可以。说首先说由这个自生一种子轰字劝请，那么作为起始，在须弥山南方这个占布州六境啊分出等分出的西方持名处，乌金空行圣地的西北隅，那里具有这个清净无垢功德水的大海，可以说是一种大湖吧，然后名为这个达那垢夏，我们在前面也是介绍过那么也是在这个南瞻部洲六境啊分出的在西方，而且就是说从它的这个甚深圆满资历来进行讲，持名故啊具有这个空性法界明非的这个本相，那么这样一种圣地，也就是达那垢夏的这个地方，说是具殊胜空性法界明非的本相，在共同人们的眼前也富有众多圆满功德，在到处具足莲花园的中央，由堪为花王的莲花瓣花蕊点缀的茎部表示五志的颜色，明现五部的五花中啊红色莲花部的中间，三世浩瀚如来的所有三逆加持一切功德集于一个奢字形象中，然后融入无量光如来的心间，无尽宝藏吉祥街中带着五种光芒。这是说在那个处所的话，就是在这个达那垢夏州，从他的这个不共甚深圆满次第来进行讲达那垢夏州的话，本身就具备什么呢，殊胜的这个空性法界明非的这个本相，然后即便是说在共同人们的这个眼前的话，那么也是具有众多圆满的这个功德，然后有很多大湖啊，然后有很多的这个莲花园，所以在莲花园的这个中央的话在这个大湖的这个中央，那么就是说堪为这个诸花当中的这个花王啊有这个就是说他的这个就是说那个五色的这个莲花，然后他是当时那个茎部的话，那么他是有这个五色代表这个五志，那么由这个茎部的话，那么就是五种颜色的这个五朵莲花，那么中间的话是红色的这个就是说莲花，为什么是红色莲花呢我们知道那个莲花生大师他是那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异化身，在藏传那么观这个阿弥陀佛像是红色的这个身嘛所以就是说在这个红色莲花布的这个中间，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依靠三世浩瀚如来的这个三逆加持，身与意三逆加持，那么一切功德那么就是基于这个奢字当中依靠这个奢字，那么融就是说形象啊融入这个无量光如来的这个心间，阿弥陀佛的这个心间，无尽宝藏吉祥劫当中，并且带有这个五色的这个光芒那么当时就是说在调化所化众生的这个时间成熟时，十方浩瀚无边的如来及佛子 那么手散鲜花，无余踏土的勇士空行护法啊，伴着金刚歌舞，为了使三地的众生心生欢喜，予以安慰，阿弥陀佛新建的那个奢子降临到位于这个花中央的花蕊当中，从中形成三有无与伦比，那么无所畏惧的大阿舍离持明王莲师的这个身体，那么就是说观待这个因缘成熟，所化众生调化的这个时机成熟的时候，所以依靠这个十方的一些如来啊，还有佛子以及一些空行勇士护法的这个就是说祈请啊，然后依靠这个种种的这个供养歌舞的这种供养的话，而且为了使这个三地的这个众生心生欢喜予以安慰，那这个时候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心间本来就是说达那沟下洲的这个莲花当中当时就是说如来的这个奢子已经集聚于阿弥陀佛的这个金因缘成熟，所以这个奢子就已经降临到这个花中央的这个花蕊当中，而且是红色莲花王当中红色的这个莲花当中啊，从此就是说形成了这个三有无与伦比的，那么就是说大持明王莲花生大师的这种身体啊，所以是莲花生大师啊，然后我们也经常说海生金刚，那么他是以如此这般数多殊胜的功德而超胜一切，以大福德之身教化，以随教之语调化，以觉性意调化，以不可思议的神变引导众生解脱的情形即是如此。那么接下来的话，那么就是讲到了什么呢？殊胜的这种功德而超胜一切啊，其实等同于佛一般，就像我们本是释迦牟尼佛，那么示现这个八相成道，依靠这个就是说三种神变呀、啊，身与意三种神变啊、就是身神变就是意神变，观察众生根基，身神变的话摄受众生，与神变的话那么授予他解脱的这个法门了。那同样的，其实莲花生大师的话也是依靠什么呢？三种这个身与意的这种神变来进行调化众生，所以大神福德的这个身调化呀，然后以随教的这个语啊讲法来进行调化，以觉性的这个意来进行加持做这个调化，以不可思议的这个神变啊来进行引导众生的情形。那么下面具体讲到，首先就是说自身无漏身啊，显示相好妙相。我们知道就是说自身的这种无漏身莲花的这个化身啊，显示种种的这种相好庄严，在我们的这种唐卡当中啊都有这个就是画的这种像，还有就是说授权成为国王恩扎布德的这个太子，那么出身的就是说最后成为这个就是说国王恩扎布德的这种太子，那么中间的话舍弃王位于这八大师林中护持进行，然后修行如海内外圣，以不可思议的传记不乏奇数的庄严，示现八种名号莲师的神变游戏，以金刚降服大力的这个妖魔鬼怪，那么设伏现有鬼神，将许许多多的人安置于大密成熟解脱之道。这里边就是如同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八相成道一般哈，其实在这里边莲花生大师也是同样的那么就是出生，那么中间的话就是说登这个就是说作为这个王子，后来舍弃王位啊修行啊，而且就是说修内外的这些如海的这个就是说出生的这些法义，那么最后就是说依靠这个八种名号的莲师啊神变游戏，那么降服一切的这个人和非人就是调化这个有情众生啊，所以就是说将许许多多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安置于大密成熟解脱之道所以这样的一种这个八相成道也好，十二相成道的这个莲师的这种事迹的话，那么也是说极为的这个稀有还有就是关于莲花生大师诸如此内三地稀有美名卓越的奇妙殊胜的这个事迹，要依靠至尊第二大佛的这个传记啊，浮躁降量浮藏的这个较量升起成心，所以具体的话我们那个就是说要依靠莲师的这个传记，然后就是说来进行升起成心，所以我们前两堂课也是讲到在浮躁当中上千之多呀数千之多，然后我们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一些翻译过来的一些传记也就是说有一些版本，所以有道友的就是有时间的时候也可以就是翻阅这些莲师的这个传记那么必然对莲师的这些殊胜功德引发这个诚信，所以一定要依靠至尊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传记还有佛藏的这个较量来进行升起这个诚信，所以尤其其实为我们介绍这个莲师的这个传记，并不是说世间的一些小说家呀还有世间的一些这个就是说学者那么凡是就是说介绍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就是说殊胜功德者，那么在藏传各宗各派的这个高僧大德那么都是就是异口同声来进行赞叹，异口同声 啊，那么来请您给我们介绍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殊胜功德，并且的话都是在祈祷莲花生大师。所以像就是说我们对这些高僧大德的这些就是真实功德产生信心的话，那么在他的这个口中所说出的莲花生大师的这些殊胜的这个功德的话，那么也应当什么呢，引发这个诚信，而且完全是依靠这个亲近的这种就是说发心啊，观待现在的这个就是说因缘，在五洲恶世的这种因缘，种种就是说修行人内外的这个委员啊，也是极为炽盛的这个时候，完全依靠自力修行的话，确实也是非常困难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说很多具有悲心的这些高僧大德观察这种缘起，为我们宣说了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种功德哈，并不说为了自己获得一些名声，好像自己就是说得到一些这个利益啊，那么完全是利益众生的这种角度为我们做了这个宣说。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应当什么呢，把心放开，看一看这里边所宣讲的这个内容跟我所学的这个佛法有没有相违之处的，这个时候的话自然而然会明白什么呢，这里边的这个殊胜的这个内涵。那么这样的大主尊并不单单是共同的这个成就者，而是本来现前菩提的主尊，那么自在拥有或现证殊胜双运成就大金刚持本尊的护主，那么在浩瀚无垠的一切刹土中被共称为莲花生了。所以而且就是说我们明白通过以上的这个介绍哈，我们明白了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事迹。那么这种事迹的话，不是一般的共同圣的一些这个成就者，好像已经证悟的这个成就者的这个事迹，本身就是什么呢，佛的这种化现啊。所以不单单是共同圣的这个成就者，因为本来已经现现这个菩提的一种这个佛的一种主尊的这种形象，所以这个时候自在现证了殊胜双运成就大金刚持本尊的这种被共称为是莲花生。所以我们要做珍惜其眷属，是三归总集之本体，无其幽隐归一处，无其处处。那么就是说有着虔诚的这个信心啊，那么以上的话是任心所祈祷的这个对境，也就是说对于所祈祷的这个对境啊，指的是谁呢，就是莲花生大师啊。不要像现在的一般这个学者认为，哎，藏传佛教当中所讲到的这个莲花生大师就是说头扎这个发髻，好像是一个在家人的这个就是说瑜伽师一般的这种形象啊，那这样一种认识的话是可以说是太这个浅薄太片面啊，而且以此的话会引发种种的这个邪见。所以我们真实明白了一些可靠的这个福藏品当中对于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介绍啊，那么对莲花生大师引发信心很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们要对这个密法产生信心的话，密法源泉的话啊就是莲花生大师。那你对莲花生大师有了这个信心的话，那自然而然会对于大圆满的这个传承上师像这个噶饶多杰啊、希尔桑哈等等的这些传承上师的话，其实他的这种本体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种化现啊，不同的这个就是形象做的这个化现啊。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密法当中比如说大圆满呀、还有这个福藏法呀等等的这些殊胜法呀，那你自然而然也会这个引发信心。那么相反的话，如果就是说在我们这里边再来介绍，但是自己依然还是对这个莲花生大师没有信心，那么对于密法没有这个信心，进而就是不接受密宗，甚至对这个密宗的话认为就是说一种婆罗门教啊等等来进行产生邪见的话那这种过失的话也是非常大，会有什么呢，舍法谤法的这个过失因为本身就是说显密圆融才是整个大乘佛法的这个圆满内涵。如果说我们就是说你只接受显宗的一些这个教法，不接受密宗的这种教法的话，是否是圆满的就是说佛法，然后就是说以此的话我们就是说以此就是说诽谤这个密法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因就已经什么呢，不具备了所以这些的话也是希望就是说不论是自己也好，还有旁边的这个亲朋好友啊，也是依靠自己的一些这个善巧方便能够尽量就是说让他不要诽谤这个密法，也是极为关键的。所以密法的这种殊胜性的话自古以来，而且在现在的话还有在那个民国初年依靠当时的那个罗那活佛呀教法下的很多的这个汉传的这些弟子们通过修持的话，也是得到了这种不共的这种加持和感应。当时就是说有些被关入在监狱当中的话，也是不断的修持这个莲花生大师的一些密法的这个就是教法，得到这个殊胜的这个感应。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哪怕就是说你没有去修，但是对于这个密法的这种殊胜教义的话，要明白什么呢，它就是属于佛法的这个清净的这个就是说法脉应当就是说有这个信心，应当有这个信心所以在这里哈，就是说通过这个以上我们任心这个祈祷的这个对境哈确实就是说相续当中应当对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种种稀有难得的这个就是功德的话我们就是说一种学习的这个方式，也应该有一种信心和这个欢喜心。好，我们今天的话就讲到这里。多难得一谈讲若八年，多内一比张龙盘仙将，铁杆那七万龙十八眼，捉比捉比捉啊捉啊修，文殊师利勇猛之而普贤慧心一复燃， 我今回向主上根，随地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主上根，为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恒时向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愿速得金刚持。下面道友们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
金立法师，金立法师能听见吗？那个
这位道友听见，
按照三转那个思想现象二谛的划分方法，对，就是圣子菩萨说正悟的名分部分是圣义谛还是世俗谛？
是世俗谛、圣义谛，两者都可以讲，看你从哪种二谛来进行讲。如果是从那个实相现象二谛角度来进行讲，那么它就是属于圣义谛。然后如果你从那个显空二谛来进行讲的话，它就是属于世俗谛。
好的啊，谢谢法师啊。
好，还有这里边哈，有位道友打的这个字幕当中提的一个问题，在观修的时候，因为我们可能讲阿弥陀佛的功德呀、法容易宝的功德，还有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就是说功德，然后又种种的这个本尊的这种功德哈，然后有些道友说观想的时候都不搞不清到底在观哪个，其实就是说这可能是一些初学的时候有这样一种这个混乱的这种心态，我们就是说你在一段时间当中哈，你就是说比如说我专门观阿弥陀佛，你就观阿弥陀佛的相，你知道他的这个本体就是法容易宝，然后知道他的这种本体就是莲花生大师，那这样子的话在一座当中啊，一定要什么呢？一个这个就是观修，你不要来回观，你决定我要观修这个阿弥陀佛的时候，我就观阿弥陀佛的这种形象就可以。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这个莲花生大师功德，然后就是说如果你就是对莲花生大师特别有信心的这个时候的话，你就是把这个形象直接观成莲花生大师，然后你知道他的本体就是阿弥陀佛，知道他的本体就是这个法容易宝，知道了以后的话就不要什么呢，在这个就是说一种分别心的这个状态当中啊，不断的这个就是说去这个犹豫啊，那么就是说专注这个观修，一定要专注观修哈，因为仪轨当中每一个仪轨，那么在这个观修的时候形象是什么样子的，那么都有什么呢？它特定的这种形象来进行观修，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你观金刚萨埵的时候，那就是金刚萨埵这种本体就是什么呢？跟这些都是无二无别的，但是它比如说金刚萨埵特地的这个观修，它有金刚萨埵的这个本尊观修，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是什么呢？一心一意的不要散乱，然后把这些身相啊等等的这些装饰啊来进行观修好，然后按照里边的这个观想方式来进行观修。所以也这位道友提的这个问题也很好，相信很多道友可能在现在也是有不同的这种观修。如果说你对法容易宝极为有信心的时候，其实有些上师对那个法容易宝特别有信心的时候，他都会发愿什么呢？我宁可就是说不见这个阿弥陀佛，不见这个观音大士，就是一切的这种观修，唯一就是观这个法容易宝，唯一就是见这个法容易宝。这倒不是说像我们那种分别念，因为就是说明白三世诸佛都是一个本体，明白法容易宝的这个殊胜功德就跟三世诸佛无二无别的时候，特别对这个就是说法容易宝的这种功德啊，具有这个无与伦比的这种信心的时候，他就会直接观法容易宝，根本就是不观这个阿弥陀佛，也不观这个莲花生大士。所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信心程度哈，然后你在一坐的这个观修当中，一定要这个一心一意，不要这个散乱。
是法师您好，这问题不太明白，我想请问
你好，能听到请讲。
就是说人死后这个神识，有的说是往往吧，他在他那个就说灵牌上，就说哪有他灵牌，他就那个就在哪里。又说他那个一般的就是说他就投生了嘛，投生到这个六趣里头，这两个应该怎么理解呢？
这样子，其实在那个灵牌上的话，它主要是在那个尤其是那个亡人啊，在七七四十九天当中，在他的那个中阴身还没有这个就是转身的时候，主要是指
这
个阶段。
在七七四过以后，他就投生到六趣了，他就不配在这个灵牌上了，是这意思吗？但是有的就是说寺院了，他有的时候给这个就是超度的人，他要是挂灵牌，有的也挂这个一年啊或半年呢，挂的时间和挺长的。他说这个，那这个怎么理解呢？
这个的话，他不一定就是说没有投生哈，他一般是在一些那个就是恶鬼啊鬼神，是这样的一种这个生哈鬼神，然后就是说一些这个鬼神的话，因为他在恶趣嘛。所以就是说你通过他，因为他有一些这个也是有一些通，然后就说给他写这个牌位，即便说他已经转生了，但是他不是中阴身，然后已经是一种这个就是说鬼神的这种生了，那他也会附在这个就是说一些灵牌上，那你就是说念他的名字为他超度的话，也应该会有功德，从这个角度应该讲。
行，谢谢法师，明白了。
好，
喂，法师你好，那个我提个问题啊，就是。那个做梦的时候有时候会梦到一些那个众生，然后呢在梦里呢给他们做那个三姑呀， 这样到底是有效果呢，还是没有效果，还是说不要去理他呢？
这个哈，梦当中的这种境界，然后你要知道它是如梦如幻的。但是有时候你梦到一些众生的时候，其实你给他做三归，这是很好的。然后有时候也可以给他念念这观心咒，超度他都可以。但是你不要去执照这些梦境。
醒过来以后就不要再去想这些事了，是吗？
对对。
好，阿弥陀佛。
其实那个梦当中哈，你比如说梦到一些这个众生啊，以前的这些亡人、亲朋好友等等的，醒过来的话，就是说你可以给他就是说交一些钱念经啊，请这个就是说僧众来进行超度他，这也是可以。但是就是说，总而言之，对于梦当中啊出现的这个现象的话，我们说从不知道的这种角度，但是醒来以后的话，有些他会托梦啊，这种经验也是有。那么也是希望说你这种修行功能回向给他，然后也希望你就是说来进行念经啊，超度他。所以在这个醒来的时候的话，你虽然不知道，但是也要是什么给他念经啊，做这个回向。然后有这种能力的话，比如说在一些这个僧团当中啊，交钱给他这个念经啊，这都是可以。还有一道友讲到说，与不善业将受恶趣的果报。那么入行论当中哈，说这个佛陀为什么会受到这个诽谤？其实佛陀事件受到诽谤啊，乃至于这个就是说佛陀也会事件这个就是三月十这个马麦。其实在这个就是说真实了义的这个不共经典当中讲到，其实佛陀这些都是为了让众生明白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那么一种这个事件。就佛本身上来进行讲，我们知道已经断除了一切障碍，获得这个二智啊圆满的这样一种境界的话，那么他说本身他是不可能就是说那个遭受这些诽谤的这种业呀等等的。所以像受到诽谤的话，那众生是一种这个就是说分别心的这种状态，那么就是说他善根不具足的时候的话，那么依靠他的这种业力的话，他肯定就会去诽谤佛陀。但是我们不能够说哎佛陀感受这样的一种诽谤的这种业不要这样理解。到时候讲说佛陀的那个金枪马麦之难的来历哈，你们别着急，反正上师在讲那个最近一段时间讲那个净土啊，净土的这个教研当中哈，还有是前行还是净土，以后都会讲到这些的金枪马麦之难。其实在汉传的一些这个藏经当中都有记载，像宝积经啊等等的这个经典当中都有记载。其实刚才这位道友提的这个问题啊，说与不善业那是恶趣果报，那他和你提的这个问题说佛陀为什么受这个诽谤，两者相违吗？我觉得不相违啊。你提的这个问题的你的秘密在哪里呢？刚才是否受报哈？其实你仔细想一想，你像那个就是遭受诽谤和那个佛陀比如说三日头痛还有点不一样。你像那个与恶业他确实受恶趣，但是你想想你刚才不是说也是佛陀吗？那佛陀已经没有在这个恶趣了，所以他根本就是没有感受这个与的这个恶业，已经完全就是说超脱这个三界，获得圆满的这个就是佛身的这种境界。所以即便是受诽谤的话，都不是叫这个就是说感受这个恶语的一些这个果报。然后你如果说里边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佛陀受报和那个造恶业多恶趣的这个就是说是否圆融的话，那刚才就是说基本上按照那种解释就可以。其实佛陀受报的话跟阿罗汉受报不一样，你像那个目犍连呀，还有这个小驼背阿罗汉呀等等的话，那是什么呢？一种这个受报一种这个受报，确实就是他们感受这个痛苦啊，乃至于像那个目犍连他那个就是说被这个变形外道打的这个如这个芦苇一般的话，目犍连也是说嘛，别人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施展神通，他说你不要说施展神通，连神都想不出来，更何况是通呢，神子都想不出来就不要说是通了。所以这是一种受报。但是佛陀的话那么这种就是说示现的话完全是一种示现所以不叫这个受报。但是我们在这个名义地当中有时候哈，关待于一些初学佛法的人哈，其实你像华僧波切在前行当中确实像你所讲到的，在你世俗地看来的话有点像受报，其实佛陀就是为了让我们看来什么呢，有点不是有点像，就是完全是一种受报。那么佛陀也是讲到比如说自己头痛三天的话，是因为在因地的时候，那么就是说去这个孝啊所以就是一次感得这个头痛三天，也是因为佛陀在因地造了一些这个业啊，十不善业，那么在今生当中比如说金枪马麦之难都是有这个前世的一些造业的这个因缘啊，那么今生受报就是为了让我们众生对这个业因果联合都要受报的话，更不要说我了所以对于自己的这个平时的这个身口意三门啊，非常的这种谨小慎微，能够断恶行善这个角度来进行讲。所以有时候的话，我们比如说对于有些初学者的话，也没有必要完全从这个实相角度，就像这个就是说一些读的这种介绍一样直接就是说从受报的这种角度来进行介绍也是可以的这位道友你上麦了，你先讲。
阿弥陀佛，师父听得到吗？你好，那个我的问题都很愚蠢啊，不过我一定要问，就是说本来您刚才已经说了那个就是说做梦啊这些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的， 但是现在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长期以来都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就是不好的事情呢，在这之前就会梦到，但是当然不是完全相同哈，但是有一些境界就是说预示着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说我在学习的过程中吧，也是说如梦幻泡影就不要去管它，但是他后来就是说包括自己身边的亲友啊这些，就是说这个事情会发生，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有点就是说就是说如果梦到这样，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种不好的事情不发生呢？
当然可以了，比如说如果他相信你的话的话，你可以让他就是说念佛呀，还有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一些委员嘛，那就祈祷莲花生大师嘛，看他相不相信你，如果相信你的话就有改变那种就是说因缘，那如果说他不相信的话，那也没办法，那你可以给他进行就是说自己的这种修行功德呀，或者说通过这个给他念经啊等等的一些这个方法来进行给他做这个回向。好，其实刚才这位道友所讲的这种情况哈，你像以前在这个史记当中都有记载嘛，有些是可以通音的，他可以知道就是说村子里边的人谁什么时候死，但是不能够提前跟他说的，这些的话就是说，而且就是对于我们学佛人来进行讲，千万不能够执着这些现象，如果执着的话自己跟别人讲一些神通的话，那最后就是肯定会犯这个大妄语戒的，所以这些的话一定要慎重。好，今天当然我们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的这个辅导哈到结束。嗡啊哄哄班泽格热班玛瑟德哄，嗡啊哄哄班泽格热班玛瑟德哄，嗡啊哄哄班泽格热班玛瑟德哄。